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西雅图灵粮堂的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昨天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十章里学习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倚靠神，向神祷告，不可倚靠其他的偶像。我们也看到了神对于他的子民的爱护和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百姓虽然犯罪，他仍然接纳他们。今天我们来继续看撒迦利亚先知从耶和华那里领受到的信息。今天的主题是珍惜神的恩慈。这一章的经文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分四段来了解。首先我们来读第一段，在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这几段经文描述了一个兴旺之地的衰亡。利巴嫩是巴勒斯坦北面非常肥沃的土地，盛产香柏树。香柏树是众树之中最高大最荣美的万树之王，是用来建造圣殿、王宫、栋梁、支柱用的材料。这几段经文讲到，利巴嫩引以为傲的香柏树要被烧灭，香柏树要倾倒，佳美的树毁坏，茂盛的树林倒下，柔美的草场也被毁坏。其实寓意的是，以色列人不倚靠真神，就必像香柏树一样，即便是再强大的帝国也会倒下。火象征着审判，牧人和狮子代表着君王，他们不接受神的牧养，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来看第二段的信息，在十一章的四到十一节。这几段经文记载了耶和华教导撒迦利亚牧养羊群。耶和华告诉撒迦利亚，他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为什么是将宰的群羊呢？将宰的群羊是指受苦的人群。第五节这里说到，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买他们的是指外邦侵略者，外邦的这些人侵略以色列百姓可算无罪，但过分的是卖他们的犹大百姓的领袖们滥用职权，竟图利出卖他们，欺压他们，只为了保全自己，而且居然还为自己所获得的平安称颂神。于是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地的居民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必受压迫与欺凌，他们本国的君王首领没有保护他们，反而逼害他们，他们的邻舍也就是外地人也对他们压迫。以色列百姓厌烦神，不听神的教导，最终像将宰的群羊，不蒙神的连续，将会被灭亡。但即便如此，耶和华仍有恩慈怜悯，他连续以色列百姓，差派先知撒迦利亚来牧养他们。撒迦利亚听了耶和华的教导说，于是我牧养这被将宰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这里提到了荣美和连锁的两根杖，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意思。荣美是指神的恩慈和完美，代表我们的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和保护。连锁是爱的连结，代表以色列人民要连结在一起，内部团结，不可分开。于是撒加利亚担任了牧人的角色，用这两根杖来牧养以色列人。但是好景不长，先知撒加利亚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这里我们看到荣美的杖被折断，这代表以色列失去了耶和华恩惠的约，不再有他的荣美，也不再有耶和华的保护了。这也就应验了主后七十年罗马军攻打耶路撒冷的事。我们来看第三段信息，好牧人被卖，在十一章的第十二到十四节。撒加利亚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以色列百姓不但拒绝好牧人，还以一个奴隶的工钱来给好牧人。于是撒加利亚就折断了称为连锁的杖，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大家有没有对这段经文似曾相识？有没有想到耶稣被犹太人拒绝和出卖的记载？这些话也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接着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讲述了愚昧牧人会受的审判。耶和华对撒加利亚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羊群厌弃好牧人，他们就只有得到愚昧的牧人来看顾他们。这些愚昧的牧人不看顾羊群，不寻找分散的，反而看羊为食物，丢弃羊群。但神说，这些愚昧的牧人最终必遭受审判。好深奥的一段信息，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总结了一下，有三点。第一，神有绝对的权柄和审判。若人不遵行神的道，背逆神，最终就必遭到毁灭。 如同十一章开头讲到的香柏树和茂盛的丛林被毁一样。若偏离主道，不遵行主的话，不行公义，反行罪恶，即便是再强大的国家，也必被神审判，也必灭亡。第二，神给他的选民有恩慈怜悯，他不放弃任何一个迷失的羔羊，即便是知道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仍然差派先知撒迦利亚来牧养羊群，来拯救以色列人。第三，神的忍耐是有限的，当人持续弃绝神，偏离神的教导，神的公义和审判必将临到。仔细想一下，这一段的信息和我们现今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我们目前在美国眼见的和经历的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神的悖逆的体现呢？同性恋、变性泛滥、大麻合法化、偷窃、抢劫不再是绝对的犯罪行为，人们不再可以公开谈及基督教信仰，但却可以骄傲地宣布自己不同的性倾向，警察成了攻击的对象，正义和法治受到了抵制和镇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人们渐渐背弃了正确的信仰，美国渐渐远离了建国的根基。这一切行为的最终的后果，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开始所描述的景象，神的审判最终会临到。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神满有恩慈怜悯，他不愿意一人沦落，他差派他的牧人来到我们当中，用荣美和连锁的杖来牧养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要依靠神荣美的杖站立得稳，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因为这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也要靠着连锁的杖来除去内部的纷争，顺从牧羊人的引导和教导，因为他们都是神差派到我们当中的使者。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牧者，因为没有神的呼召和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牧者的工作。牧养羊群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合一，我们彼此之间要合一，小组要合一，教会要合一，国家也要合一。我不禁想到了一首诗歌，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传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下浮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浮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里。
亲爱的主耶稣，求主您复兴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的灵火，在这个悖逆的时代，我们要迫切地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自己的灵命来祷告。我们相信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您依然掌权作王。我们求主您不要掩面不顾我们的国家，我们求主您赐下拯救，赐下复兴，赐下回转，赐下合一。求主您使用我们，装备我们成为您神国的精兵，也求主您的杖引领我们在主的正道上不偏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